啊，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
站讲台呢是我的软弱之处。啊，这次讲章也没有预备得很好。啊，但是呢，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很原始的，我给你们讲一些很原始的故事。幸好在这里呢，王志勇牧师他原来的时候在北京牧养的教会，现在跟我们的教会是合二为一，这一点使我放松。啊，另外一点就是傅希秋牧师他所背后领导的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还有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他这边是指挥中心，在国内里边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前线的事工的平台里边一直服侍，一直到这个2013年。那刚才张伯利我们的牧师弟兄，那时候呢其实他不认得我，我呢当然见到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名字。那天晚上就是大屠杀那天晚上，刘晓波老师回去发表他的著名的演讲，在北师大的广播台那里。这个广播台呢是整个北京学潮里边学运里边第一个建立的广播台，就是我建立的，一手建立的，我一手领导。这个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呢，三个人头三个人当中我是其中一个。我开一说我当主席了，完了以后我说我是中文系的，我主管宣传。对，这个就是谋随自荐。刚才王志勇牧师说这个420血案，他在现场，我在现场看着大家被打，我骑着自行车跑得快没被打。但是后来有一篇这个政府批判的重头的文章，就是叫做420新华门血案真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我告诉你们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对，这个我讲道讲的不好，但是原始的故事还是很多，所以呢这个时间上面呢我也祈求就是说我讲的快一点。这个我不是在21个通缉的名单里边，我是在黑手的通缉名单里边，学生里边我是第一个，跟我的老师刘晓波并列排在一起。所以呢公安局的人说，在秦腔里边说，他说你知道我们最痛恨的人是谁吗？他说学生里边你是我们最痛恨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当时李希明陈希同他们说的。所以说呢我后来被通缉到秦城监狱里面去。这个我跟周公所，今天他没到这里来，我跟他关在同一个号里边，还有这个张刚刚的丈夫这个吕佳民，就是这个狼图腾的作者，我们都关在一块。那么呢我回过头来说的话呢，我本来来之前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就想可能要谈一些高大上的东西，但是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来这里还是要谈我自己，就是说这个89年这一代的见证。那其实的话呢，这个我一直到现在就是说，谈到我自己的这个89的事，这件事情，还有我这个侍奉的话呢，我都是很多的眼泪。经常止不住的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边，只有这两件事情呢主导了我整个的思维跟行动。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因为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很积极的参加了北京的民主爱国运动，这个目睹了这个中共政府对这场运动的镇压。在进入这个监狱以后呢，开始这个漫长的反思，其中有一个反思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些学生领袖，我们自己也表现得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还记得以前柴玲曾经说过类似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撤退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领袖怎么办呢？现在是这个89、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话的话呢，我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我跟救公所在里边，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就说这个无知者勇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事实上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八九的这场民主运动当中，你看到很多波澜壮阔、很英勇的这些场面，在后边，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软弱，我们被我们的恐惧、被恐惧所辖制的这些行动背后的这些行动。很多人是不清楚的，不清楚的。你就像，我是北师大学生游行，第一个游行的时候呢，出来我是我带队的。这个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一贴出公告，我就说我主管宣传。完了以后呢，往前冲。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422那天的回教帮追悼会，去追悼会这个主意，半夜出发这个主意是谁出的？那个就是我出的主意。我说这个政府说我们扰乱社会秩序，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镇压我们。我说我已经那个尝试走了一遍，用多少个小时，白天走不行，我说我建议晚上去。所以呢，这个北高联接受我这个意见，就开始这个草拟这个通知。那看起来就是说这些我们都是很英勇的一些活动，但是426以后呢，这个。将我们的行为的话呢，定性为这个动乱以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主张就回到校园去这个做这个校园的民主建设，但是的话呢，这样将我们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就会摆到这个祭坛上面去。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耶稣说那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日子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呢，在我人生当中的话呢，第一次面临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时候，你的时候到了吗？你的时候到了吗？我们对政府的定性有这个，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我们也应该继续抗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若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这个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诉求呢，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理性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要将我们摆上祭坛上面去。你这个北高联的主席、宣传部长，你就应该去坐牢去，应该去坐牢去。周永军、王志勇，你们都应该坐牢去。这个时候呢。我是很激进的一派，很激进的一派。我因为演讲讲得不好，我都有一些口音，因为我是广东话啊，所以呢，我很少对，很少站到前台去。但是后来呢，在背后策划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事件里边的话呢，这个背后都有我的其中的存在。这个其中就像后来这个绝食行动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们最后的时候找到我这里来？我这里宣传部长，OK，宣传部长写一份绝食的宣言。完了以后呢，这个虽然说以个人的名义，但是是以这个这个组织性的操作，怎么样送达到各个学校去进行发动的？那么呢，这个那份绝食宣言也是我安排人去写的。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个在什么五月的阳光的那一份绝食宣言，而是附着这个绝食先锋队的名单这一份宣言，在秦腔监狱里边，这个预审员来问我，他说：“你认得这份签字吗？”我说：“我认得，这是我写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些很英勇的行为的后边，其实的话呢。一直都有一个政府的这个定性，它辖制我们，让我们的话呢，就是说掩盖住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勇往直前的往前冲，往前冲。最后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个思维可能比较多，所以呢，就写的这个重点不是很突出。事实上呢，我们也在希望，就是说，一，我们自己能不能自己袋鼠。部分的牺牲，让这个学生们凑回去；另外一个，我们盼望着这些成年的这些民众，他们成为一种袋鼠的力量，他们站出来，我们回去，是不是可以这样？但是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呢， 在秦城监狱里边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反思的时候呢，我看到我自己的在恐惧中的软弱，这是第一点。后来以后呢，90年代在整个北京，这个时候呢，这个比较萧条，镇压以后比较萧条，我很苦闷。跟那些八九的这些学生领袖们经常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发现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世俗的政治的信仰的话呢，我们很难继续下去，很难继续下去。所以呢，我的头发掉得光，就不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那是因为这个89年那个10年在北京呢，我在这帮这个八九的这帮学生领袖里边，这帮八九的这帮参与的积极分子里边呢，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就是说我们能够整合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说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怎么样啊，但是呢都没有成功。所以呢最后的时候呢，我回到这个圣经里边，我在阅读这个耶稣基督四福音记载当中的他的生平和言训的时候呢，我就信了耶稣。那么我刚才回到下面第一篇下面，我本来想从那里说起的。这个我先说，就是说这个第一张照片上边，那是2009年8月15号。这张照片呢看起来不是很清楚，上面那是有一条桥，上边那围着我们的所有的全部都是当时的国宝警察。这底下我跟范亚红弟兄在北京的这个门头沟的一条河里边，给弟兄姊妹们施洗。施洗完了以后呢，这个所有的国宝这些这个宗教局的人呢就跑过来围着我们取证，跟我们理论啊。完了以后，这是我，所以呢我本来是想起这个名字，就是说叫做围困中的侍奉。对，刚才只是想说我是怎么样信耶稣的，信耶稣的。这个89年这件事情给我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颠覆性，就是说这个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软弱，我的无知，还有这个社会呢，就是整个是被这个社会呢，这个整个是这个被恐惧所辖制的社会，它还没有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公民的群体。就是说你在你的学运当中，民主运动当中，你希望有这个成熟的一种力量出来，但是他没有出来。所以呢，我对89年的刚才这个王志勇牧师所谈到的这个对这个学校的绝望、社会的绝望等等、文化的绝望、法律的绝望，这些绝望的话呢，都跟我是一样的。我这个在89年以后的话，对这些一切的这些绝望，最后呢，我发现我自己不能够拯救我自己。最后的时候呢，我读耶稣基督的传记生平，我曾经15天这个关在门里边做了一顿饭，完了以后呢，这个在读圣经，日夜的在读圣经，这个流泪的读圣经，这个我匍匐在地上边看着圣经的时候，我经常流泪，经常流泪。所以呢，当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跟张贤金弟兄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200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把我们那些弟兄姊妹们，参加过89年的弟兄姊妹们就找来，我们一起来这个读圣经。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受洗，前进弟兄呢也还没有读完神学，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们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他们来了以后呢，我就颤颠颠的这个用手摁着他们。后来像赵祥清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来了以后我就把他摁下来就祷告祷告。对，所以呢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些参加过89年的，后来包括这个范亚峰弟兄都是89一代的，有了我们前头的这一批人，当然这个更早的是王牧师。王牧师的话呢，这个范晓峰弟兄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实习的，这个后来他又给王怡弟兄实习。就北京的这个朋友圈子里边，这帮89年参加民运的这些学生领袖们呢， 大部分都到过我们教会，而且很多人都是受了洗，像陈金林啊，后来这个彭荣啊，后来那个很多这些朋友们呢，在中原教会、圣山教会都接受了施洗。就是我信耶稣以后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建立教会。那么呢，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呢，有一些事情下来以后再交流。那这个我在这一篇还没有写完的文章里边呢，这个我就说到，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你建立教会，这个背后就是有一个社会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含义在这里边，就是一个接受自由的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在中共政府那里呢是极端的敏感的，极端的敏感的，所以呢，像我这样就是89年的时候就是搞组织出身的，按照大陆的话来说，也是搞情报出身的，所以呢，共产党的话呢，这个尤其警惕，尤其的这个重视，所以呢，我们教会成立以后的话呢，这个一路受到打压，你们看到上面的那些图片所选的图片，这个没有一个图片是在室内里边服侍的场景，这两个图片的话呢，这个图片那边我站在那里祷告，那边江贤基弟兄给我的妻子在施洗，这个是在那个游泳池里边，我们没有地方去集会了，我们就在游泳池的旁边集会，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施洗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信徒的话呢，就是安排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去施洗，这个也是在游泳池旁边。所以呢，我们的教会一路受到打压，最后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光。这个网上有一些报道，其实我们教会因为带领人是这个89年出生的这一代，另外又因为我们背后有两项重要的事工，从05年以后开始呢，就是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这个我们的服务平台就在我们这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的这个国内的维权这个平台也在我们这里。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低调的，非常的低调的，所以呢，外边的报道是非常的少的。那么呢，就讲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在逼迫当中，其实我们所有的聚会，包括我家里的聚会，范晓峰弟兄家里边的聚会，这个所有门口进出，包括窗户对着我们的地方，都有这些摄像头录音或者什么样的都有的。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家庭教会联合会被打压的时候呢，第二天是不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时候，这个我拿着一篇文章到范弟兄家里面去，就是那一篇谁发起了对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和江明选弟兄的这个进攻的后脚那一篇文章。进了门，推开门，范弟兄看到我来了，我拿着一篇文章，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当时就跪下来，我们就痛哭了。为什么呢？因为门口外边国保24小时的看着我们，在看着我们。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在大陆基督徒网站上面，我就正好潜伏在那里边，就看到政府挑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攻击、抹黑，就是说他们采取的行动要对我们进行抓捕。所以呢，我当时的时候呢，连夜就写了这篇这个4、5千字的文章。这个范弟兄他跟我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看到我来了，他说："这个今天我们可能就进监狱去了哈。"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完了以后马上发给副牧师，这个向外面发出来，我们要击破他们对我们的抹黑、我们的攻击，这个教会内部里边那些不明白的人的话呢，也要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这个那些特务潜伏的，那个所谓的五毛什么之类的哈，他们有的时候假扮成基督徒，但是关键的时候他会暴露出他的这个真面目来。对，所以呢，这个我想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围困当中呢，教会这个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坚守，在坚守。这个最后一个，在这篇文章里边想写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作为我们这样的这个背景的，从事民主运动， 后来维权。那么呢，国内里边现在有一个叫做中国公民运动，就是有一个公民圈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说这个背后在这里真正操作、运作很多事情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八九过来的基督徒的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第一个中国公民运动的这个博客，在博士下面，这个其实背后真正在那里运作的是我。后来他们抓了很多人来拷问这个博客背后究竟有谁在那里操作，但是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保密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够抓到，否则我今天也不可能来到这里，不可能来到这里。这个我写到后边那里的就准备留给赵阳青弟兄们，就是中国公民权利运动，这个国内的同城圈，什么同城圈这个月度聚餐这个事情，也是我跟赵阳青、孟元新、陈清林我们四个人，这个亲自一手策划，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在北京，就每月同城圈，基督徒为核心，形成了这么一个模式。这个时候呢，是2010年，刘晓波老师获得诺奖以后，范雅峰弟兄被关起来，出来以后被软禁起来，所有北京的这些平台都不能运作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背后思考，最后发现唯有吃饭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的。最后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现在在全国呢，这个同城圈呢，就用这种模式给建立起来。我说行动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行动的话呢，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下来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交流。好了，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